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当年以色列人领受你的律法，我们现在同样的从内心深处领受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律法，愿这条律法深深地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的一生走在这条正路上，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一生的目标，一生永远不离弃的轨道。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最重要的事件。经过三个月的旅行，很艰苦的一条旷野之路，他们走到了西奈山。在这个西奈山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以色列人来说极其重要，对我们人类历史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神亲自的颁布了律法。现在我要宣布最高法院的第一条号令。当时以色列人在听这条号令的时候是全体起立。今天我们坐着，不过我希望你的心能站起来。这是最高法院最重要的一条号令法令，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第3节、生命记5章第7节，又是神亲自用他的手指刻在石板上的。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希伯来原文和英文都是这样的，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在我面前有特别的意义，等一会我再会解释。神把这条法令放在律法的最前面，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是最重的罪。我们可以犯各种各样的罪，最重的罪可以称为叫滔天大罪，比杀人比放火严重的多，那就是在我面前你还有假神。根据《生命记》13章第1节到第9节补充的刑事法律，大家回去可以看，因为时间关系内容也比较多。在《生命记》13章专门讲到违反这条法令将要怎么对待，内容是这样讲的：凡是在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有做梦的，因为做梦的经常会发现新的东西，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别的神，从来不认识的神，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兄弟，你同胞兄弟，你的儿女，甚至于你怀中的妻子和你非常亲密的朋友，如果在暗中引诱你，叫你去侍奉你素不认识的别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包庇他，总要杀他，而且你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 这就是违反第一条法令者一律处死。这个比那个杀人严重的多，杀人还要问一下动机。在这个我们以后讲到这个律法不可杀人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再一起来学习。圣经对杀人分得很清楚，有误杀，有谋杀。误杀是可以原谅的，还有专门的逃城给他去躲避这个被杀人的亲属来追讨报仇。所以这个动机对杀人是要考虑的，但是对于拜假神没有什么动机，一律处死，没有例外，不可饶恕。当我在准备这一条的时候，确实我心里很震撼。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震撼，这不是开玩笑的。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讲怎么处好家庭关系，夫妻怎么沟通，沟通的艺术，怎么讲话。我们今天的信息非常严肃，非常沉重，沉重到一个地步，你必须回应。经过了400年的奴隶生活，以色列人终于有了自由。自由是非常宝贵的，但是自由也是一把两刃的剑，它两面都开口。你可以用你的自由选择最好的东西。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就是真神。你也可以用你的自由选择最坏的东西。什么是最坏的东西？那就是假神。选择真神就是选择生命，选择假神就是选择死亡，而且是永远的死亡。这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马上就要面对的挑战。情况万分紧急，不能有一点点含糊，所以神特别要用诫命的形式来颁布他的心意。神不讲很多话，用诫命，就是不，用不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命令来表达他的心意。在真神之外，在同假神有来往，有暧昧关系，是万万不可有的，是自寻灭亡，后果不堪设想。就好像你走到那个高压电线附近，你看到有块牌子，上面在美国是写 Stop，在中国是禁止前行，有时候还画了一个什么死人的骷髅，不要碰高压线，不需要多解释，来不及跟你解释。特别很多小孩子喜欢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碰呢？我要想碰一下可以吗？碰一下来不及了。我们中国啊，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我们都是人说了算，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我们对法律不是很懂，我们大部分人呢是法盲啊，我们除了文盲，文盲就是不识字，还有法盲，法盲那就是不懂法律。特别在农村，农村里啊，这个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这个法律知识很缺乏。但是农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去认识法律，那就是不要碰高压线。这叫高压线啊！我在农村里跟他们交接触，我们发现什么叫高压线，他们很清楚的。第一条，军婚不能碰。中国是为了保护军队的稳定和安全，凡是这个军队士兵的未婚妻，未婚妻都包括在内， 那当然妻子更不要说，结过婚的，凡是跟这些订婚了结婚的女士发生任何关系，一律用法律来制裁。所以农民都给我讲，这就高压线不能碰了啊！这位这个女士她是军婚，你知道这个农村现在男的多，这个女的少，再加上这个年轻的女士在家里一个人，那很容易啊！这个不懂法律的很容易，至少这个来往吧，高压线不能碰，所以这个极大的稳定了军队的这个士兵的心理状态。还有第二个高压线，那就是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大批的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几千万呢，其中女的特别多，都是年轻的农民呢，很多年轻的都是男的找不到太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跟那个知识女青年这个谈恋爱结婚啊，那时候我在农村亲眼目睹了一位生产队长跟一位上海来的女青年结婚，他们是自由恋爱，但是中央下一个文字非常清楚，这叫高压线。为什么？这会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是这个城市里的家长心里不安，是这些知识青年之间出现问题，所以凡是跟知识青年结婚的，那时候我在农村，我在公社，马上下面的人就把他逮住了，那个生产队员逮到绑起来捆到公社，我跟他谈话，我也跟他的太太谈话，他的太太上海人，我们可以讲上海，他说我们是自愿的，我们是恋爱的，不行，高压线不能碰，马上派两个武装民兵送到这个县公安局。中国用这种办法，当然这里面可以商榷是不是对，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用一个办法来防止你高压线不能碰。什么叫高压线？拜假神。当你听到这个第一条法令的时候，你应该抱什么态度？我希望你能够很冷静地去思考这个问题。你记得犹大王约西亚吗？当时以色列人这个圣殿已经很破烂了，所以约西亚派一些人到圣殿里去维修，在维修的时候他们找到的这个圣经律法书，所以这个维修人员把那个律法书就拿回来给这个约西亚王读给他听。在历代之下34:19，王听见了律法上的话，他就什么撕裂衣服。为什么要撕裂衣服？觉得自己做错，觉得自己已经违反了。他下面说，因为我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耶和华发怒了，耶和华神，我们的神会发怒的，而且不是发一般的怒，是烈怒，大大的发怒，而且这个怒像这个水一样的倒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当你听到了最高法院的第一条号令，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会撕裂衣服，但是我希望你心里的衣服能够撕一下，我希望你不要坐在那里无动于衷。第一条诫命吩咐我们要认识并承认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神，并要我们如此去崇拜他，荣耀他。 你遵行了没有？你违反了没有？请你很冷静地思考一下，神对人有别的神特别的不高兴，圣经把这种罪形容成什么？把这种罪比喻成属灵的淫乱。因为我们的神他的本性是忌邪的，他是妒忌的神。哎呀，有的人听到这个神是妒忌的神很不理解，神是伟大的，信实的，神是慈爱的，公义的，怎么神也是妒忌的神呢？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听啊。神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妒忌的神，他是很有用心的，他让人充分的理解到拜假神对他来说是何等的憎恶。当他发现人另有别神，他大为不悦，因为另有别神对神的圣洁来说是极大的藐视，是公然的挑战。神绝对不会把他的荣耀归给别神。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第一条诫命禁止我们否认，不敬拜，不荣耀真神，不把真神当神，不把神当神，不把神当我们的神。很多基督徒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我信主了，我信主多年了，我除了真神之外我没有假神，我没有别的神。所以他们读圣经有时候读不进去，这个十条诫命对我已经不适用了，我现在是新的时代了，我们讲爱的，我们讲包容的，我们讲这个互相这个谅解的，没有什么东西这么严重。但是你看看圣经，如果你仔细的阅读圣，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神一再的重复，一再的强调，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能想得出一个道理来？你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人呐，太容易远离神，去寻找那虚假的避难所。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需要，有时候找工作，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什么？你是发 resume， 你第一个想到什么？是找人的帮助，很容易去寻找那个虚假的避难所，而不是去依靠神。我们常常是在最后一步，在所有的人帮助都没有了，神啊，现在请你帮助了，我们的病到了绝症，人都不能看了，神啊，现在请你来看了。神比我们自己还要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最容易忘记的是他，忘记我们的神。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你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是多年的基督徒，你受洗了也好，用不了多少时间你就会忘记他。你们都有旅行的经验，在旅行的时候你碰到很多朋友，大家好高兴啊，谈啊，交换地址啊，交换这个电话的，但是你用不了多久回来以后你就会忘了，忘了你答应他们为他们祷告什么事情。再过不多久他们的长相也忘，他们的名字也忘。对这些看得见的人你那么容易忘掉，那对那看不见的神你是不是更容易忘掉呢？如果你不去昼夜思想，把耶和华常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能记得住他？所以神的要求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为什么要我们昼夜思想？因为神知道我们很容易忘记他。 神是看不见的，最容易忘记的就是看不见的，最不容易忘记的就是看得见的东西，抓得住的。第一条诫命禁止我们三个罪，第一个罪无神论，无神论是极大的罪，第二亵渎神，第三崇拜偶像。我们来看看这三种罪。第一种，无神论就是否认神的存在，他心中没有神。哪些人心中没有神呢？按照圣经的教导，两种人心里说没有神。第一什么人？第一种人，愚顽人，又愚笨又顽固。诗篇14篇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第二种没有神的人是什么？恶人。10篇第四节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圣经告诉我们，心中没有神的人两种，一种是愚顽人，一种是恶人。愚顽人在罗马书1:20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他们是愚蠢的，为什么他们是顽固的？因为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呢，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去荣耀他，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是明知的，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第二种恶人，约翰福音3:20也同样这样说，凡是作恶的就恨光，作恶的人一定恨光，并不来救光，他不愿意来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恶的，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神的独一性太重要了，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是圣经最基本的一个教义。家中父亲只有一位，国中君主只有一位，只允许一位。从前在我们中国，哪一个人穿着黄颜色的衣服啊，你要很小心的，这叫黄袍加身。因为只有皇帝才能穿黄袍的，你也穿一个黄袍，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造反。这不是判你死刑，要判什么？九族啊，九族的人一起死啊。这是极大的公然的在一个国家里挑起这个矛盾。今天我们啊，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你在这里也说这里另外一个总统什么这个哈巴马，你看看 FBI 不找你吗？有的人喜欢玩这种游戏，你要玩这个游戏吗？神早已经宣告，他是以自己的全能、自己的恩典来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他的恩典、他的全能都已经表明了，这是历史。神告诉以色列不可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就是背叛。神为了保守这些以色列人不背叛，远离背叛的罪，就警告他们，他们清楚的应该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清楚的知道，捏造假神，把荣耀归给假神，就是什么？亵渎真神。 拜假神就是对真神的亵渎。今天如果我们忘记神，我们爱自己，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很爱自己，我们爱世界上的东西胜过爱神，我们渴慕受造物胜过渴慕神，我们依靠人的血肉的膀臂胜于依靠神，我们喜欢感官的东西胜于喜欢神，把自己的感情都放在世界上任何的事物上，胜过把感情倾注在神身上，把自己的心灵的全部或者部分的偏离神，你就在拜假神，你就在把荣耀给假神，同时你就是对真神的亵渎。新约圣经罗马书八章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就是神的仇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一书两章十五节，不管是外表的行为还是内心的思想，如果没有把神当得的敬拜和荣耀归给他，你就在犯亵渎神的罪。这是第二种罪，亵渎神。第三种罪，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那就是拜偶像。第一条诫命所禁止的偶像的崇拜，就是指把唯独神应当得到的敬拜和荣耀归给任何的受造物。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人怎么表现出拜偶像？两个方面，第一个，在外表的言语行为上，除了独一的真神之外，另外有他崇拜的东西，一般就是其他的神灵，异教的那些神灵。我记得在这个铺门，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后来到了这个统一教啊，我去探访她，看到统一教的教堂哇，好多耶稣的像、释迦牟尼的像、菩萨的像，什么都可以拜，叫统一教，反正凡是神都拜。这样他最厉害了。你如果说基督教有问题，我有拜这个菩萨，你说菩萨有问题，我伊斯兰教我全包了，崇拜天使、崇拜圣徒、崇拜人，这在外部的表面这个表现出来。还有第二种，在内心的心思意念上，把唯独神配得的尊崇归给世界上任何受造之物，这就是心中在拜偶像。你有没有在心中拜偶像？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你有没有贪婪？你有没有对这个物质的世界越多的东西越好？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既然都相信了真神，独一的真神，我们还有没有假神呢？你有没有假神？把假神讲出来听听看。别的神就是那些占据我们的心、控制我们生命的东西，它可以是我们所热爱的事业、所恋爱的人、所追随的名利、财富、所沉溺的游戏、玩意，即使是一些美好的东西，一旦它占据了我们、霸占了我们爱神的心，它就成了别的神。把心思和你的信任放在别的事物上， 而不是放在主身上，你就是在崇拜假神。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越读你就越明白，为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条诫命要放在十诫的第一条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有意的来拒绝神，有意的来拒绝神的祝福。神的祝福都好啊，神都好啊，谁愿意去拒绝神的？但是接下去你要知道，依靠信心和你依靠眼前的食物来比一下，哪个容易哪个困难？依靠信心一直是最困难的，依靠眼见的东西一直是最容易的。所以属血肉的人总是倾向于把他对神的信赖转移到对物质的信赖上去。为什么钱这么重要？为什么人这么重要？长久以来，人在魔鬼的引诱下很容易失去信心，取而代之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肉的膀臂，寄托在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头所造的神。但以理书5:23，人太容易崇拜偶像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旧约圣经的主题？很多人说旧约过时了，真的过时了吗？新约的人不拜偶像了，一个人心中最信任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就是他的神。只要这个人的神不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就是在崇拜偶像。哎呀，每次我复习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每一次我读到这个诫命的时候，我真是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鞭策。我们把读经的时候，如果你把自己放进去，你真的要把自己放进去，你不要老是好像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读经。当你把自己放进去以后，你会看到古代的人崇拜雕刻的偶像和现代的人这个崇拜那个现代化的东西好相似啊。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很少有人再去看到这个菩萨到庙里再去这个拜啊烧香。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这个有文化的人到庙里去也不少了。偶像的崇拜是最严重的罪，今日的偶像和假神已经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多。今天的偶像是什么？是服装，是名牌服装，是住房，是事业，是机器，是汽车，是游艇，是无数其他人偏离通往真神之路的物质。除了物质以外，还有那些抽象的东西也可以成为偶像，那就是什么学位，那什么学问，那什么头衔也可以成为偶像。今天多少人为了学位为了头衔在那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许多基督徒在对家庭做预算的时候，经济预算，把买房子的钱，把装修的钱，买汽车的钱，孩子教育的费用都一一扣除。那当然是需要的，必须的，必须的嘛。最后发现十分之一不够了，十分之一的奉献没有了。他们崇拜的是谁呢？他们崇拜的是那位造天地的主吗？还有一些人崇拜打猎，在美国喜欢打猎的人很多啊，钓鱼、旅行、假期、周末的郊游、野餐，我们也要野餐了啊。还有人喜欢运动比赛，棒球、美式足球、斗牛、高尔夫球。还有一种人崇拜的是权力，是声望、 名誉。这些权力、财富、势力的神，让人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他们和以色列人在旷野拜的金牛犊，我们很快要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多么相同啊。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现代化的人，我们不会去拜偶像，我们以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很充分了，比从前的人知识更多了。但是今天的美国，现代化的美国，有人说已经成为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处于神最厌恶的境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批基督徒有没有还在拜偶像的？你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们今天不是在开玩笑的，我们今天不是随意的应付这个很轻松的在教他，我们今天是很严肃的在问一个问题：你的偶像是谁？不可有别的神，不单是指跪拜假神。我们不但拒绝拜假神还不够，我们必须要不做那些假信徒习惯做的事情。假的信徒他们做的什么？虚假。他们做的是贪婪，他们以宗教的名义，其实以世俗为由。今天我们很多人打着这个旗号宗教名义，实际上他们在搞与世俗为友。今天很多人他是不拜偶像的，我也知道。我们很多人说我什么也不喜欢，你说打球我不喜欢打球，你说衣服我不喜欢穿衣服，但你还有一样，你常常自以为神，自以为神，你窃取神的荣耀，你将荣耀归于自己，你是自我崇拜。你同样在离弃真神，当人假借神的名放纵自己的私欲，他们的神就是自己。圣经告诉我，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什么？肚腹。还有人这个神就是自己的肚子，肚子就是神。当人自以为神，这个东西啊是很最厉害的。因为自以为神的人呢，他不会发觉自己离开神，他常常把自己的私欲当成神的心意。神就是要这样做的，神就是喜欢人快活的，神就是要人过快乐的日子。所以那种自以为神的人，他常常把神的把自己的需要要求欲望做成神的旨意，自欺欺人。圣经对这些人描写得非常深刻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承认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门想地上的事。这种人这个特点就是我专门想地上的事情，没有时间来想你什么这个圣经里的话，什么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不感兴趣。罗马书十六章八节说，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他们不仅自己这样，还要去诱惑人家。他们说为什么要爱人如己呢？因为自己最重要吗？首先你要学会爱自己吗？不会爱自己的人怎么会爱人？讲得好听啊，你要多爱自己，你不会爱自己你就不会爱人。当人自以为神，他就是在捏造假神，就是对真神的叛逆。如果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我们就要离弃一切人所捏造的假神，包括自以为神。唐崇荣牧师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假神？真神造人，假神人造，把两个字换过来。假神全是人造， 今天我们这个21世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运动，就是叫造神运动。我们都在造神啊，你看这个偶像，现在的偶像名字是这个已经不是坏名字了啊。每个人都有偶像，你的偶像是谁？这样来问啊，我的偶像是谁？年轻人都是偶像，都有崇拜的偶像，他们讲出一连串名字，有时候你都听不懂啊。对这个电影明星，什么刘德华刘仔，华仔，哇，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你看兰州有一个女的，为了这个要跟他一起唱歌，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卖掉了，他爸爸最后跳河自杀，就是要把这个偶像跟他在一起唱歌，就不得了了。我开始都不知道这个刘德华这个人，不太熟悉嘛。后来他们说，哎呦，这个人不得了，电影演得非常。后来我特别去看一下这个新少林寺，看看也不怎么样。如果你真正认识神，你就必然的会敬拜他，你必然会敬畏他，把神的话语作为你一生行事为人的目标，把神作为神的话作为你生命的最高的优先次序，神一定放在第一位的，因为神是配得的，刘德华是不配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赎主，没有他我们根本不会存在，不会活着。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你懂这道理吗？如果你懂这个道理，你去崇拜他是很自然的，没有话说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爱神的意思就是要把神放在你心中第一位 ，Number One。什么叫爱神？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我只要爱神可以了，律法不太重要。错，完全错。什么叫爱神？遵行律法就是爱神。律法告诉你什么叫爱神。我们喜欢把爱被它抽象化、扩大化，然后随意化，我怎么觉得好就怎么。圣经的爱非常具体，非常清楚。遵行神的诫命就是爱神。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我们要竭力地保持一颗顺服神的心，我们要明白神的本性，然后我们要不断地立志更新，不断地去顺服。因为你信主多年了，我们很多人都信主多很多很多年，对神的爱渐渐地变得冷淡了，陈旧了，失去了热情。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神是独一无二，在我们心中也应该是独一无二，一生中只能爱他，只能信靠他，只能侍奉他。在我面前，这个圣经里啊，除了我以外，我们中文翻成除了我翻的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分量没有翻出来。在我面前 Thou shall have no gods before me. Before me 翻成除了我以外也可以，在我的面前，你知道这个在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假神，这句话的分量吗？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见的，他看到所有的情况，他看到人另外有假神，他心里非常的不悦，非常的不高兴的。你承认神是无所不见的吗？你承认神是无所不在的吗？他的知识是无限的吗？耶利米书23:24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是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全地吗？神是充满全地，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诗篇147篇。所以除我以外这句话在我的面前更强调了人的 过犯邪恶。怎么邪恶呢？人自己把捏造假神来代替真神，这已经是很坏了，已经很坏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当着神的面，在我的面前去讨好假神，去向假神献殷勤，这叫什么？这叫公然的挑战神的主权啊！这叫不把神放在眼前啊！打个比方，这就叫无耻的女人把她的奸夫带到了她丈夫的面前。你看呐，小三、小二，他们说在深圳呢，有很多二奶称，不知道你们听到过？有很多香港有钱的人到大陆做生意，买了房子，找了一个女的。在香港呢有太太有家庭，不，这个在深圳专门住的这个村呢，这就不所谓村，都是一个很大的楼，在这个楼里住的全是二奶，二奶跟二奶住在一起。这说明什么？香港人还比较老实了，那不能带进到香港，现在又把二奶带到香港去了，这就是什么？在我面前不可有假神，今天你把假神也带到我面前来了，你公然挑战我的主权吗？你把我神不当神吗？你以为神是好欺负的吗？你看着吧，你要试试看吧。我们的神会那么简单来对付你吗？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假神，但是今天我们确实的不少的人，包括我自己，常常的犯的一个最大的罪，就是在你面前哇，人就有假神。我爱这个世界，我公然的挑战你的主权，我爱这个物质的东西，我贪婪，我把杜甫当成自己的神。在第一条诫命中，实际上也规定了我们三种责任。第一种，要认识神。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第一，我们要认识神，要清楚的知道他是真神，他是独一的神。如果你不清楚的认识，你当然要把神的归于神的属性，归于神的荣耀，去归于别的东西。第二，你要承认神。生命教十六章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我们要承认他，我们不能够仅仅认识停留在头脑，我们要用心来承认他，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第三，最后，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敬拜并且荣耀神。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怎么来单一的、单单的来崇拜他呢？第一，我们用我们的心思来默想，来敬重他。我们要常常的默想。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你知道神有一本东西，有本纪念册。怎么叫纪念册？他专门记着人思念他名字的人。这个我们这个神真是，我想想真是不得了，这个人很难做到啊。罗斯东今天思念神一分钟记下来，胡大中思念神一个小时，知道差别了吧？罗兆梅思念神两个小时。我们的神是非常公平的，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个啊糊涂的啊，你们都好，你们大哥二哥麻子哥，他要区分出来，他一定要把人区分出来，区分那些思念他的人和区分那些不思念他的人，终日思想的，还有进度是什么？还有人进度是什么？圣经的话， 尽都是恶。还有的人中人不是思想神，尽都思想的是 internet 的这种绯闻。最好你能看到这纪念册，现在谁也没看到过。什么？这马拉基书的3:16，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你看这个诗人多厉害，床上的时候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不断的思想，终日的思想。第二，要运用我们的意志去选择侍奉他。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约书亚记24:22。第三，运用我们的感情爱他，渴慕他，以他为乐。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爱他。生命记10:12。第四，用我们的嘴唇赞美他。第五，用我们的生命完全的顺服他。哎呀，神给我们清楚的命令，律法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神要我们尽心尽力去爱神，但是神也告诉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所有爱神的人，遵行神法令的人，不会吃亏的。不要以为哎呀，这样我一天到晚敬畏他，一天到晚这个思想他，我不是傻了吗？你不傻的，神同时也会赐福给我们的。10篇16:4，我很喜欢这些经文，我不知道你喜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你以为别的神很可爱吗？你别的神很舒服吗？你要增加一点别的神吗？好的，你增加的是什么？什么愁苦？在美国，我们知道这个离婚率是1:3，就是说在这个三对夫妻里面就有一对是离婚的。今天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很快可能达到1:2，就是两个家庭有一个离婚。但是美国哈佛大学做过一个研究，他说在教堂里举行结婚的人，这个离婚率就降低了，降到1:50了。50对在教堂结婚的才有一对，所以你要选择教堂结婚。在教堂举行婚礼，而且每周去做礼拜去聚会的，每天读圣经一起祈祷的夫妇，离婚率又降低了，是1:1105。哇，从1:3到1:1105，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别了吗？差别是什么？重点不是去教堂结婚，重点也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办法，重点是什么？婚姻关系是一个三角形，当两个人都敬畏神，神是在第一，两个夫妻都把神当作第一位，把神当作最高的，两个人的关系就拉近。以神为主的婚姻就会有保障，把神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你就有祝福。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可以 test 一下，你可以自我测试一下。我介绍你两样东西去测试一下。第一样东西，如果神不是你钱财的第一位，那神也不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先拿钱来 test 一下。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又在哪里？你的钱财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顾念到教会的需要，神家里的需要？你有没有把钱财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中？在钱财上就可以测试出你把神放在什么地位。第二，在时间上面， 也可以来思念一下。你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你的时间是什么？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忙啊，我有好多事情啊，我的事情做不完呢。”人家这样说。如果你一天想做十件事情，但是你只有时间做五件，那说明什么？说明另外五件很可能不是神的旨意，是你自己想做。你要有智慧去选择，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就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今天我们多少人在生活中常常有忧虑，为什么忧虑呢？忧虑是一个警号，忧虑就在告诉你，你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忧虑吗？你忧虑就说明你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神是养活麻雀的，他必然也看顾我们。忧虑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忧虑就是不相信神。一个以神为神的人，一个完全信靠神的人，他一定把荣耀、感谢、赞美归给神。